伴着我过每一天。本节目到礼拜二就是科技 email 这个单元，我们曾经介绍过很多不同的杂志，前不久有朋友来问，到底你们介绍的是哪一些杂志？有的时候当下，说了，可是听众听的时候呢，从耳边划过，也往往会弄混。我们一般会介绍《科学人》杂志啊，也介绍过国科会出版的《科学发展月刊》，同时最近这一年多也开始在介绍 BBC Knowledge， 也就是 BBC 知识国际中文版，它的这个杂志就是斗大的字 Knowledge。今天王道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来谈，也还是谈 BBC Knowledge。
对，十二月号。
嗯，
十二月号，那当然它的封面故事是耶诞节特辑，
嗯，
这是可以想象的。
是，
不过我在这一期里边，我挑了三个题目来谈。
你不谈耶诞树能够长多高啊？星星为什么会闪烁？
咱们是东方人，
人类为什么是唯一会送礼物的？
不，人类不是
不是唯一，
当然人类
是不是唯一会送
礼物？人类不是唯一会送礼物的动物，绝对不是的。OK，
耶诞老人飞多快？
我们是东方人，不必关心这种事情，
不必关心这种事。
我们只要关心这个孙悟空一个筋斗云，
十万八千里，
对，一点都不错。好，这一期BBC Knowledge 刚刚好有一篇文章，我觉得应该尽快的介绍给我们的朋友。
嗯，
因为BBC Knowledge 这份杂志，事实上就是英国的 BBC 出版的众多出版品之一。
哎，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关于 BBC， 它的事实上已经变成一个品牌了。
嗯，
那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公共电视台，当然还包括它的广播电台了。
是。
那它不仅仅是电视台、广播电台，那它已经变成一个品牌。这个品牌，这个我们身为外国人，就是我们不是英国人，那我们是外国人，我们最熟悉的不是它的这个广播。我们最熟悉的其实是他们的电视或者是电影制作品。
是。
OK， 那这个我相信我们人人都看过 BBC 的产品，那你譬如说古典的像莎士比亚这个 BBC 拍的迷你剧集，那是非常的精彩的。那最近20年有James Austin 奥斯汀的小说所改编的迷你影集，甚至有一些有一些这个小说啊，他甚至还拍过2次到3次。
嗯
，OK， 像傲慢与偏见，我知道的至少就有3次。
嗯
，OK， 那当然还有很多英国文学面这个重要的作品，狄更斯的作品，
是
像那个什么。咆哮山庄啊等等之类的。
嗯。
这一些作品都是BBC 拍过的这个产品。那然后的一般说起来他们的评价都是相当的高的。
嗯哼。
那可是我要介绍的是利用这一个机会，就是12月号的 BBC Knowledge 里面有一个简单的报道，它事实上也只有4页。那在这4页里面它谈的是 BBC 的简史。就是 BBC 到底是怎么发展出来的？
哎，
那他用了很简短的文字，主要是靠照片来这个向我们介绍 BBC 的历史。OK， 那我在这边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去看这一篇报道。
嗯，
那我之所以这样做，真正的重点在于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公共电视台公共广播电台。那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一个基础就是付费制度。
嗯，
付费制度。那现在一直到今天，现在在英国 BBC 频道是要付费的。那
多少钱？
是一年是145块5英镑，145.5英镑，145.5英镑，
7000块钱，
合台币大概是7000块。
是。
然后你听他的广播电台，那事实上也要付费。那一年的年费也不过是核心台币25块，当然是很便宜的，
很便宜了。
可是我要说的就是说，这 BBC 它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是全民付费的。
嗯，
那当然我们在台湾，我们对于各种媒体，其实我们已经老早有许多的批评了。 那我相信，我相信，那今天这个联合报选出来的年度的智慧哈，就是我们今年选出来乱这一个字啊，
嗯，
这个乱不仅仅是在谈这个大家所以为的什么食品啦，
嗯，
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我相信这乱还包括媒体。
嗯
，OK， 那这个我们当然也非常的期待有一个好的媒体的出现，它公正而客观，最重要的是权威。那我们因此而设立了公共电视台，
是
那很明显的，那公共电视台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嗯，
那这是不用说的，
是
那不过我希望这个利用 BBC 的故事啊，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无论如何，一个成功的媒体需要全民的支持，而全民支持的方式，就 BBC 成功的例子而言，是付费。
嗯，付费是王道。
嗯，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批评这个公视的节目不够理想、不够权威，或者说我们不爱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参与 ？OK。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这一篇是虽然它本身不是科学，可是我还是认为值得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是，
那
除了这个 BBC 简史之外，好像你还要为我们介绍大型的肉食动物。
一点都不错，我对大型的肉食动物是特别的感兴趣，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们人类也是大型哺乳类。
嗯嗯，
那这个所以我们对于其他的大型这个肉食动物，这个怎么样过生活的？
嗯，
更为关心。那像豹子，几乎所有的猫科动物都是猫科动物都是大型猫科动物，主要的是大型的肉食动物。
是，
我想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那而且好几种猫科动物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地理分布是非常广的。
嗯，
那狮子有一度事实上欧亚非三洲都有的。那不像今天
是
像我们东方人基本上是没看过狮子的，那它一度其实欧亚非三洲都有，
嗯，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篇就是讲阿拉伯豹，就是
阿拉伯豹，
哦，讲豹子，
嗯，
那豹子这个那它的地理分布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广，整个旧世界欧亚非三洲都有。OK， 它并不是只有在非洲。那它因为它的地理范围分布非常的广泛啊，因此它形成了二十几个亚种。
嗯，
它们是同一个物种，可是由于这个是适应各地的生活方式，所以它们已经分化了，成为至少是22个亚种。
嗯，
那科学家在进一步的分类，然后这22个亚种又可以归纳为三个大的这个亚种。
嗯，
那也这个也一种是非洲，一种是中亚，那另外一种当然就是印度。
是，
那当然这个豹子出没在这三个地方是最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我们今天12月号 BBC Knowledge 所介绍的阿拉伯豹就是豹子中间的一个亚种，它就专门谈在阿拉伯半岛上面的这一个豹子亚种。
是，
那它们能够承受40度的高温，摄氏40度的高温，那能够连续10天不喝水，大家想想阿拉伯半岛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就可以理解它们这个能力是怎么养成的。
是，
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你想到阿拉伯半岛，你想到的是这个非常贫瘠的沙漠地带。那当然它有石油，可是那样石油只有对人类才有意义，那对豹对其他的野生动物是毫无意义的。我要说的是说，在这么样子的一片黄沙沙漠贫瘠的土地上，大型肉食动物通常是不能够生存的。
嗯，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想想我们国中生物学课本里面学到的食物金字塔，你就知道了。那就是大型肉食动物生存必须依赖许多小型的肉食动物，或者是小型的草食动物。
嗯，
那在阿拉伯半岛那么贫瘠恶劣的环境，是不可能有大量的草食动物生存的。所以像豹子那么大的这个肉食动物， 在阿拉伯半岛上还能够生存，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那这个我一看到这篇报道，我心里非常的好奇，真正原因就在这里。
但我看他的这个体型并不大啊，
那当然
体型只有20几到30几公斤，
他
1.8到2.2，
这个很明显的，这是很明显的受到环境的、这个影响嘛。你刚刚听到我的说明，你就应该知道这样子的这个肉食动物体型不可能太大，因为太大的话它是替自己找麻烦嘛。因为他找食物本来就是相当的困难嘛。那当然，那这篇报道里面就提醒我们，那这个阿拉伯豹的确有一些特殊的本领。刚刚我刚刚已经念过了，那就是它可以忍受40度的高温，摄氏40度的高温，而且连续10天不喝水，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这个猎食方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讲究的，它是大小这个动物通杀。那假如不是这样子的话，它其实也生存不下去。
是，
那阿拉伯豹呢？是现在是世界上这个数量已经非常非常的少了。在阿拉伯半岛上面已经知道的存活的这个阿拉伯豹，至少有一半都是活在人工环境里面。
啊、
哦对，那所以这篇报道这个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当然告诉我们阿拉伯豹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猫科动物。那第二个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这种动物它的生存能力虽然是那么样子的强，可是因为人类的出现，那它的生存的能力，
它们的总量也只剩下个位数，十位数到百位数。
一点不错，所以他们是濒危的，这而且是非常紧急的濒危的这个物种，所以我把这篇文章介绍给大家。那这个这种豹子，它在某一些地区，在都市的外围地区，经常会出现。那它真正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人类其实提供了许多的他们的食物，那他们会。去扑杀攻击人类所饲养的家畜，OK， 所以那正是因为这样，那也使得他们与人类为敌，那使得人类在这个扑杀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下手是一点都不容情的。
人也怕被他吃啊，你觉得在他眼里，我们也是吧？
话是不错，可是像这样子的大型肉食动物主动攻击人类的是非常非常少的。
是
，OK，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也很值得谈的，那就是月球是怎么形成的？有好多个不同的理论，在过去这上千百年间，各种想法都有。
对，我特别介绍这篇，其实有道理的。那是因为上个礼拜吧，也就是12月2号，这个中国发射了嫦娥3号，要探月。那现在是10号了嘛？那他们要把一辆这个月球探测车降落到月球表面去进行探月的任务。那这一辆月球探月车名字就叫玉兔，玉兔号。那估计完全是估计，因为中共到目前为止没有宣布他们什么时候要释放这辆登月车到月球表面。
是，
那估计应该是在这一个礼拜之内，也就是在这一个周末之前，那这一辆登月探测车啊，应该会释放到月球表面。
是，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在我看起来，这是一个对于中国太空科技的非常巨大的考验。那事实上这在我来看，这就算是一场大考了。假如这辆这个
玉兔
探测车能够安全的稳妥的降落到地球表面，那真的是，那等于是中国太空科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
是，
所以发射嫦娥三号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在我看起来本身就是有风险的，因为它不是成功就是失败嘛。那成功跟失败的结果是很不一样的。
是，
他为了想证明他是大国，他要加入这个太空俱乐部，他要发射这个登月探测车。你要知道，到目前为止登月探测车美国人是派人到月球过
啊，
可是登月的探测车发射成功的是俄国。那是当然是苏联时代。那现在假如玉兔能够顺利登陆的话，它应该是第二辆 订阅的探测者。
是。
那这一次他事实上带了很一些这个科学仪器。譬如说有一架科学仪器我就觉得比较有意思。
来等一下，我要先进一段新闻。
那么
我建议啊，就急什么慢慢来嘛，卖个关子，稍后片刻我们再说玉兔到底带了什么样的科学仪器。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现在在我们的现场为我们介绍12月号 BBC Knowledge 里面一个题目，月球如何形成，顺便提到了中国在最近发射这个嫦娥3号到月球，而且这几天之内玉兔这个探测车
没有错
就要落地了。
对，探测车上有一具穿地雷达，它可以探测地下100公尺的岩层。
哦，
有意思吧？
有意思。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月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谜。
嗯，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月球对距我们那么近，我们到现在为止对于月球还是不理解。譬如说，我们不知道月球是怎么来的。
是。
那关于月球是怎么来的，过去至少有三个很不一样的理论。
嗯。
那其中有一个理论是达尔文的儿子想出来的。
嗯。
达尔文儿子曾经认为，那这个。月球根本就是地球在自转速率非常高的时候甩出来的这个一大堆物质所形成的。OK， 那而且根据他的计算，事实上，地球的自转速率在远古的时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嗯，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认为一天是24小时，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几十亿年以前，那地球自转那一周并不是24小时。
嗯，
根据他的计算。那事实上时间非常短，只有大概只有几个小时，不到十个小时。
啊，好
，OK， 所以
那人的确会头昏了。
那个时候当然，
如果有人，
那个时候当然没有人。
如果有人，
对，anyway， 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关于月球如何形成，过去有三个不同的理论。那美国登陆月球之后，带回来将近400公斤的月球原石。那利用这一些月球岩石的研究成果，我们大概可以判断过去的理论哪一个比较合理，哪一个不合理。
嗯
,OK。那么简单来讲就是说过去我们现在已经有的研究成果支持一个理论，这一个理论是比较新的一个理论。这一个理论是认为地球过去曾经受到一颗类似火星那么大小的行星的碰撞。
嗯哼。
那碰撞的结果散出一大堆的物质，那一大堆的物质最后聚合在一起就变成月球。
是
,OK。那不过美国探月到现在1969年首次登陆月球，拿回月球原石，然后到了现在已经多少年了，你想想看。你半个世纪、已经快要半个世纪了嘛。
嗯、
那已经有许许多多的研究出来。那这一些研究对于这一个冲击形成论，这月球的冲击形成论
是
又提出了一些挑战。那结果呢，科学家就想尽了办法去调整原来的理论。
嗯，
那现在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从月球拿到全新的资料跟证据，仍然很重要。
嗯，
那就是我们现在已有的科学证据跟已经有的理论，那仍然并不是密切配合的。简单的讲，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对于月球是如何起源的仍然不清楚，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更新的，这个新指的是新鲜的资料。
嗯
，OK， 所以，中共发射这个玉兔探测车，当然一方面是炫耀自己的国力了。
是。
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能不能炫耀成功，可是就实际的科学需求而言，我们真的需要一些新鲜的资料。
嗯
，OK， 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 BBC Knowledge 12月号的这一篇文章，讲得非常的清楚。
是，月球如何形成？接下来我们还有两节的时间， 第一个题目是，跟地下水有关了。
大陆棚的地下水。
嗯哼。
因为最近台湾有一部电影非常的红，叫做《看见台湾》。
是。
那关于台湾面临的环境问题，《看见台湾》这部电影是一部令人震撼的电影，毫无疑问的。
嗯。
那可是它给我们的主要是形象。那有一些段落我认为是很重要，可惜说明不足。
嗯。
那例如有一段指出台湾有一些地区因为抽取地下水而地层下陷。
是。
那在那些地区要是遇到台风暴雨就很容易淹水甚至海水倒灌。那影片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个地区的海岸密密麻麻的水管越过海堤。
对，那最震撼的画面。
越过海堤沉入海水之中。
嗯哼。
那旁白指出那一些水管是抽取地下水的水管。然后就指出大量抽取地下水是为了养鱼，然后说大量抽取地下水会造成地层下陷。
嗯。
但是我相信啊，看了这部电影的朋友啊，有许多人大概都不清楚为什么抽取地下水的水管要越过海堤，从海里抽地下水。嗯。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两个专有名词。
嗯。
这你要了解了这两个专有名词，你才能够了解影片里面这个景象是怎么来的。所以我要介绍两个专有名词，一个就叫做大陆棚，棚是搭棚子的棚。
嗯。
我们搭个棚子演戏那个棚。那第二个专有名词叫做含水层，岩层的层。
嗯。
OK。那所谓的大陆棚它指的是大陆结构在海洋中的延伸。更具体一点讲，就是从海岸一直到距海岸70公里处的海床。那我们都叫做大陆棚。
是。
那它那既然是从海岸一直到距海岸70公里处的海床，意思就是说大陆棚基本上是淹没在海水之下的。
嗯。
OK, 这是大陆棚。大陆棚之下往往有巨大的地下水资源。
淡水。
因为大陆棚有含水层。
嗯。
那含水层之下又有不透水的岩层。
是。
因此含水层与下面的不透水的岩层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水库。
嗯。
那含水层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有吸水以及透水性的岩层，沙层或者是砾石层。
嗯。
那沙层砾石层能够透水能够吸水，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很容易了解的。要是含水层的下方的岩层不透水，那含水层就成为地下水库。那我们可以钻井抽水，作为民生、农业或工业用水。所以你在影片中看到了那些抽取地下水的那些水管，他们通到的是海水下面的钻的井
啊，是啊
的地下水库。OK,
没有那么好的科技啊。
那并不困难啊。那的确是并不困难。我们在陆地上钻井都不、都不困难了，更何况
是。
那今天我们要报道呢，就是关于大陆棚地下水含量的一个最新的研究结论。那上个星期有一个国际团队发表了一份报告，那他指出我们对于大陆棚地下水以及相关地质学的研究啊，其实做的都不够。那说原因，其实我们最容易理解的就是你涉及海洋的任何研究都不容易，因为不容易接触研究的对象。后果就是我们的知识不足，知识不足的后果就是难以管理开发与利用的方式。那关于大陆棚地下水的来源，其实我们最容易想象的就是在冰河时期，由于海平面下降，大陆棚大面积的曝露在这个空气中。
嗯。
那例如最近一次冰期最寒冷的时期是在26500年前到19000年前。那个时候台湾海峡并不存在。暴露出来的大陆棚可以因为天上降下的水，这包括雨水以及雪水，
嗯，
以及陆地河流的水而形成淡水的湖泊。那一些淡水啊就可能渗透到地下，
是
积蓄成为大的水库，地下水 而且是淡水是这么来的。
嗯，
那这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指出来，其实大陆棚地下水的水量比过去估计的要多。要是我们把咸度比较低的水也包括进来，
嗯，
地球上大陆棚地下水的总量可以达到过去估计的100倍。
哇，
那因为啊，大陆棚地下水并不只在海岸边上才有，离海岸比较远的大陆棚也有。那远到什么程度呢？譬如说距海岸1公里的地方，甚至距海岸10公里的地方、
啊、也有，也有淡水，
你都可以找到、
啊、都可以钻到
非常巨大的淡水水库。
嗯，
地下淡水水库就是在海床下面的淡水水库。那为什么要把咸度比较低的水也包括进来呢？
嗯，
所谓咸度比较低的水，当然它不是纯的淡水，它指的是咸度只有海水1/3的水。
好、哦、那就淡化就容易一点。
一点都不错、嗯、以现有的技术而言啊，将咸度只有海水1/3的水的来淡化啊，成本并不是太高。
那很多沙漠化的地区都可以因此而获利。
一点都不错。一点不错、
啊。
所以缺水地区也有可能开发大陆棚地下水。由于你不是直接在海岸上开发。
嗯，
你可以在稍微远的地方开发，甚至到10公里以外的地方开发，
再把它输送回来。
对，那就不会直接造成这个海岸地层下陷的后果。
鼓励您的孩子去做海洋研究，或者是在海水淡化，或者是凿井，这几个活动，我看在日后会发呀。
没有，更重要的很可能是就是海洋地质学的研究，因为。从这份研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关于就是大陆棚地下水的整个的来源，其实我们知道还不是太清楚。
太好了啊、哦、新的领域啊，新的商机。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98.1 News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接下来这个题目很敏感喽，左倾还是右倾？
我发现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狗的消息都是很欢迎的，他们这一听到跟狗有关系的消息啊，他们都特别的兴奋。
对，这个对吧？这现在脸书就是这样，你要在脸书上要人家赞你啊，让人家 like， 一定要有狗或者是猫。
所以我今天又挑了一条跟狗有关系的消息啊。我们从2007年开始谈起，也就是整整6年以前，那意大利的神经科学家瓦洛提加教授发现，狗摇尾巴的方式方向，狗摇尾巴的方向是非常可靠的情绪指标。
嗯，
这有意思吧？
怎么说？
假如狗偏右方摇尾巴，表现的是正面的情绪，例如看见了主人，所
谓
的正面的情绪
是他的右方还是？
对对，当然是狗的右方，
右方
对对对对，狗的右方，偏右方摇摆表现的是正面的情绪，例如看见主人，那偏左方，那就是负面的情绪，譬如说恐惧。愤怒，
或者陌生有敌意。
Okay, 对，你看到一个陌生的狗，那你的反应 ，OK。但是啊，瓦洛提加拉教授啊，并不确定狗是否也能判读这种不对称的情绪反应。
应该不行吧？狗要能了，狗就成学者了。
啊，有意思就在这里。于是呢，他的团队啊，就另外做了一个实验
啊，
另外做了一个实验，先给狗配上记录心搏的电极，就是记录它的心跳。OK。再让这条狗呢观看其他狗的影片或者是剪影，那每一只它看的狗都是面向它的 ，OK， 那尾巴呢明显的偏向一侧摆动，
哦
，OK， 那结果呢，尾巴偏向左边摆动的狗就会令它心搏加速，
心跳加速，
对，并产生焦虑的反应，那显然。这个实验证明，显然
是
狗也懂得彼此的身体。
就是你看我不顺眼，我也看你不顺眼，是这个意思吗？
至少能够辨认，
嗯，
至少能够辨认。
不，这个研究，这在马来西亚可能不对哦。马来西亚马六甲你知道，那地方很窄，房子都杰比鳞次，盖得非常之密，巷子都很窄。
你那是那不可能偏一侧摆动。
对，那里狗都尾巴是上下摇的。来，
你这是信口开河吧？OK，
你就问问马来西亚人。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哈，蚊子如何侦测人？哎，这今天这题目都怪哈，狗侦测狗，蚊子侦测蚊子会侦测人吗？
是啊。蚊子是病媒嘛，它会传播病源嘛。
嗯，
那你譬如说它会传播疟疾、登革热，这我们都知道的嘛，所以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
嗯，
真正问题在这里，平常我们人都是穿着衣服的，
嗯，
但是蚊子总是叮咬我们不受衣服遮蔽的地方。
对，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了。
嗯，
为什么？它是怎么找到裸露的皮肤的？
肉香啊，不是。
所以美国加州大学河滨校区昆虫系的一位副教授，他叫瑞伊，他的研究团队解答了这个问题。原来啊，蚊子的上颚触须上面有一个受体，这一个受体呢可以侦测二氧化碳
啊。
所以蚊子侦测人，第一个是先侦测很多二氧化碳的地方。
嗯，那吐个气。
对。那这所以这个我们其实老早就知道了，我们老早就知道了。OK， 但是这一个研究团队啊，发现了一个新鲜的事实。
嗯，
那我们过去不知道
啊，
原来哈、啊、蚊子接近了人之后，同样的上颚触须受体，又可以侦测人皮肤的气味。
嗯，同样一个
简单的讲就是体味了。
嗯哼，
就是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那蚊子会受到人的体味的吸引，譬如说臭袜子啊等等之类的，
嗯，
这个也是我们早就知道的事，
嗯，
可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就是蚊子侦测人的二氧化碳以及侦测人的体味，都是利用同一个受体。
哦，
我们过去从来不知道，
啊，
由于过去不知道，所以啊。那有许多的研究团队，包括这一个瑞伊的研究团队，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不对的地方寻找这一些气味的受体。
嗯，
你知道这个研究，
一个蚊子也不会太复杂吧？
不，这个研究之所以重要，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我们知道蚊子是许多疾病的病媒嘛。那我们要这个阻断蚊子跟人的接触，我们就要想办法了解蚊子是怎么侦测人嘛。那我们假如了解了人蚊子是怎么样侦测人的话，我们说不定可以制作一些反制的方法，
嗯，
更为有效的
诱导他去误会我们的体味在哪里。
对，你也可以这么讲。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过去花了很多功夫去找蚊子侦测人的体味的受体到底在哪里？那这个研究团队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过去都找错地方了。原来侦测二氧化碳跟侦测体味事实上是同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上颚触须上面的一个受体。
嗯，
那这个根据这一个研究，他们还发现他们可以用更为便宜的化学分子来吸引蚊子
啊，
或者说是来驱除蚊子。那当然他们的下一步就是想要了解蚊子侦测人的体味或者二氧化碳它那个神经线路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对了，我们顺便回到我们今天一直想问的第一个问题。人类不是唯一会送礼物的动物。那还有什么动物会送礼物？这个我记得好像
猩猩、猴子都会啊。那然后还有甚至连鸟儿也会啊。
他们怎么送呢？
你好，鸟儿有的时候是采用鲜艳的花环，鸟儿也
真的假的？
对，真的真的。那鸟儿也有可能构筑非常精美漂亮的鸟巢。
你收到过这样的礼物吗？不过这一期哈，我还是要特别强调，我刚才翻一下，你在介绍的时候，我觉得有好几个题目。
你是说 BBC Knowledge？BBC
Knowledge 非常有意思。
嗯，
我特别有兴趣的是这个阿根廷的一个村子，因为它跟我们刚刚讲的看见台湾是有关系的。
你说、
这个村子在1985年的时候泛滥，就是因为河水泛滥，整个村子被吞噬掉。
嗯哼，
可是呢，现在大概因为全球极端气候的影响， 慢慢的这水退了，现在又露出来了。发现它原来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它是一个度假胜地，然后这个地方呢，景色宜人。对，你想不想去玩一下？
阿根廷，
对，非常好玩。所以光为这张照片就可以，我觉得就看一下、这个。
在台北湾。